好，感谢上帝。那今天这一期呢，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为什么要祷告。从去年开始呢，主给我一个带领，就是鼓励大家进入到一个读经的计划当中。我们从新约开始啊，马太到启示录，然后从旧约创世纪一直到马拉西。新约呢，我是告诉大家就从马太到启示录，你反正每天读三章啊，心情好多读几章，心情不好也读三章，15分钟完成，你就这样的照这个进度下来。然后旧约呢，我会给大家一些思路啊，有一些可以先不读，我有个读经表格，那大部分人都已经拿到了我的读经表格。所以从去年开始呢，我的内心的感动和带领就是我们完成一遍的圣经啊，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，还是要掌握和装备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。因为圣灵来是叫我们想起神的话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的话，圣灵怎么引导你啊？想到的都是电视剧，都是什么，都是宫廷剧啊，都是孙子兵法，那你就没有办法从神来的那个智慧去应对我们生命中的一切。所以神的话语很重要，读经计划。那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这一期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为什么要祷告。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决定你怎么去祷告，很重要哦。除非你明白祷告的意义、目的和它的重要，不然的话我们干嘛要去祷告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要祷告这个答案真的非常重要。因为为什么要祷告是我们里面最大的动机和动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祷告和不祷告结果是一样的，那我为什么要祷告？那我就不需要祷告啊。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呢？这是你里面的动机和动力，是推动你能够认真的去祷告的一个关键。有些人觉得祷告是很无聊的，对吧？那也有些人觉得祷告就是一个形式嘛，基督教嘛，对吧？我肯定还是要学习一下祈祷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形式。所以谢饭祷告，有的人也会主啊感谢赞美你接近事物吃了身体健康，但对他来说就是个形式，他没有想到其中的含义跟果效，有没有？有时候你又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接近事物，你旁边人说你刚刚不祷告过了吗？哦，对对对，祷告过了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有时候吃到一半啊，忘了，我就继续祷告一下主啊感谢你，我吃饭没祷告。为什么会导致这样？其实你祷告不祷告呢，在神那里不定罪啊，但是就是说祷告它不是一个形式，弟兄姐妹啊，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形式。那也有一些人觉得祷告是什么心理作用，说说而已咯，安慰安慰自己吧，反正我祷告了跟不祷告是一样的，但是我祷告一下就是安慰一下自己啊，说一说嘛，心里舒服一点，是这样子吗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去祷告了。那今天牧师啊会给大家来讲四个方面啊，这一期会讲为什么要祷告，讲四个重点啊。如果有感动呢，下一期我会继续的来讲，让我们在这个真理上有一个学习和突破。好，为什么要祷告这个主题，我们来讲第一点，祷告是什么呢？释放神在基督里的一切祝福。我们知道啊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，一切所需要的祝福他都已经完工了，都已经做成了。所以呢，你需要的医治也好，平安也好，健康也好，富足也好啊，一切的荣耀，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恩宠，无论是你的生命上心灵方面，还是你的身体上，还是你的环境上，无论是你个人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婚姻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事业，你的工作，所有需要的一切的祝福，一切的丰盛，在耶稣基督里神都已经赐下来了，都已经完工了。今天你有资格得到，你配得到啊！这个大礼包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，都已经在什么时候，在2000年前耶稣说成了的时候已经在基督里赐下了。那问题是你今天如何去体验到、享受到、经历到，这个是需要你的祷告把它释放下来。因为圣经提到祷告有一句话说，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也释放，天上一切的祝福呢，你今天需要把它释放下来，明白吗？ 一个地方的降雨量是由什么来决定？天空里的乌云嘛，对吧？乌云，你看有时候夏天的时候干旱啊，弟兄姐妹，那怎么办呢？人工降雨，人工降雨的方法是什么？它的逻辑是什么？雨从哪里来啊？它就是打一个炮弹，一个干冰的炮弹，化学作用打到那个云层里的时候产生了化学反应，本来已经在云层里的那些水蒸气都已经在云层里了，但是只要打个炮弹产生化学反应之后，就把已经在云层里的雨给它落在地上，已经在那里的水蒸气把它落在顺利的落在地上。祷告类似于这个道理啊，神在基督里都已经完成的，对吧？本来就是要给你的，耶稣都已经为你啊赎回来的这一切，你生命中需要的一切，一切的恩典，一切的祝福，那透过你的祷告，圣经说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神在天上也要释放，把它释放下来。 OK， 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啊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，曾是什么时候？2000年前，曾经啊，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他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为什么是属灵的呢？因为在灵里已经做成了，还是在灵里，你还没有肉眼还没有看到，你需要的医治在灵里已经做成了，你需要的释放在灵里已经做成了，你需要的那个突破在灵里已经赐下了，阿们。所以呢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，神已经在基督里啊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各样就是包括所有。那今天要的就是让它降落下来。所以下一处经文啊，马太福音18章18节，耶稣在教导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神已经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了，我们拥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。捆绑是捆绑什么？捆绑魔鬼的搅扰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捆绑撒旦的计谋和破坏，对吧？释放是什么？释放神的祝福。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大家，在新约我们讲到为医治为身体的症状祷告的时候，我鼓励大家不要用祈求的方式，主啊求求你可怜我，那个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些人会来求的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啊求求你可怜我，我要得看见我的女儿被归附了，耶稣啊求求你啊医治我女儿癫痫的病啊，那个时候会用求，是因为耶稣还没有赐下，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，祝福还没有完全赐下。耶稣说好你回去吧，但现在更好的方式是用什么？属灵的权柄。所以牧师鼓励大家，就是说如果你身体有症状，或者你家人身体有症状，有什么疾病，知道他的名字吧，知道他的名字就把那个疾病的名字说出来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疾病离开我的身体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症状从我的身上出去，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症状从我的家人的身上出去。这就是在什么？在释放。你在地上释放，神在天上就释放。我奉耶稣的名释放医治的恩膏临到我家人的身上，当你在这样说的时候，医治的恩膏就临到家人的身上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我释放神财富的祝福临到我的家庭，你的家庭会从贫穷、从咒诅、从债务里面要翻转过来，这就在释放。如果有一天你明显感觉到家里最近不和睦啊，纷争啊，扰乱啊，有人在搞什么事情啊，对吧，有征战啊，你就奉耶稣的名捆绑撒旦魔鬼在我家庭一切的作为。但你这样说完之后呢，风平浪静了，大家握手言和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好吧，对不对？当看到征战的时候，你奉耶稣的名要捆绑撒旦的作为，撒旦的作为被捆绑了，挑拨离间的灵被捆绑了，家庭就相安无事了，教会就相安无事了，团契就同心合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是需要祷告释放，有时候是需要祷告捆绑，把耶稣已经做成的一切让他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阿们。所以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把神的旨意祷告下来，祷告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，神本来就已经要给你的，耶稣已经完工的，透过你的祷告把它祷告下来，发生在地上，发生在你肉眼可见的领域。所以祷告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祷告是把神的旨意把它祷告下来，在哪里？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在天上是畅通无阻的，但是在地上 实际操作实际体验的时候，有时候是有拦阻，所以祷告的话就是主啊，破除一切的拦阻，奉耶稣的名捆绑那些撒旦的搅扰，奉耶稣的名释放神的祝福，就把它释放下来。释放在哪里？在地上，在你地上，就是你的家庭在哪里，我们在地上生活，我们人在哪里，在地上行走，对不对？我们工作在哪里，在地上，在地球上生活，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把它什么释放下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祷告。同样啊，圣经中记载以利亚的祷告，当时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，干旱啊，弟兄姐妹已经都枯萎了。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家庭也好，财务状况也好，对吧，我们很多方面都是没有雨水的浇灌啊，很多做业绩的，好久没开张了，牧师，好久没见到5位数的进账了，对吧，这个已经枯萎了好久，这个雨水没有运行啊，好久没有收割了，银行卡上自从疫情时候到现在几乎没有增长啊，是不是，就好，人家3年零6个月可能算一下你也是5年零6个月都没有进展了，对吧，稍微有一点毛毛雨一进来你又得花出去，对吧，你进来的少你出去的多啊，那个叫什么，入不敷出吧。这个真的是当时的情况，就是3年零6个月已经没有下雨了。但是呢那个云层已经在天上啊，神预备好了，祷告就是把它什么祷告下来。亚哈就上去吃喝，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间。以利亚在做一件事，他在屈身祷告。当他祷告的时候呢，霎时间天阴风雨黑暗，降下大雨。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。看到没有，当时3年多没有下雨了，一切都已经枯萎了，可能你的问题已经3年5年还没有解决，甚至更久。当以利亚祷告的时候呢，天降大雨，一切都开始翻转和逆转。所以祷告是释放神一切的祝福，把它释放下来。你的家已经是3年5年都没有突破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圣经在撒加利亚书啊10章第1节说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。圣经鼓励你要祷告啊，现在就是春雨的时候，你要向神求雨。然后当你向神求雨，当你释放神的祝福的时候呢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奉主的名，神祝福的恩雨降临在你的婚姻当中，降临在你的家庭当中，降临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当中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你知道祷告是在释放神的祝福，我们在地上所释放，他在天上也释放，我们在地上捆绑的，神在天上就为我们捆绑。那第二，脱离困苦。你觉得你很苦吗？要祷告。我们来看啊，祷告是神解决他百姓困苦的主要方式。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，新约雅各书5章13节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该怎么办？他就该祷告。很显然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脱离痛苦，脱离困苦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，上帝说他给你一个方法，他给你指明一条路，但你有受苦的怎么办呢？就该祷告。祷告能救你脱离苦境，能救你脱离困苦。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无论是婚姻、家庭、人际关系、事业、工作啊，无论在哪一个领域，当你觉得受苦的时候，牧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牧师我很痛苦，牧师我怎么办呢，我如何是好呢，你要祷告。我们不是哭泣，不是忍受，不是任凭无奈啊，任何被折磨、被攻击、沮丧的人都要起来征战祷告。你要起来祷告啊，有时候受苦是仇敌的压制啊，无论是身体的症状啊，或者说一些搅扰、一些攻击啊，有时候魔鬼撒旦借着一些人事物一直在攻击你，攻击你的一切，攻击你的家庭，攻击你的工作，甚至你事业上遇到的挑战、恶人的搅扰和攻击等等。不要在那里等候，这个时候不要等候，该等的时候等，该起来的时候要起来祷告。 圣经有时候讲得很清楚啊，有时候他叫我们等候，圣经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也有时候圣经叫我们什么起来征战。仇敌在 仇敌的疾病在你的身上，哎呦痛啊痛啊，等候等候，那等啥，起来奉耶稣的名，吼拉嘎巴拉西哈拉拉，给自己按手，让他出去。阿们。任何折磨被攻击沮丧的人都要起来征战和祷告，这个神给你智慧，这句分辨，无论你的家庭你的环境，你明显感觉到是仇敌的搅扰，是有征战在当中的，那你要起来祷告征战。你是啊，恩典下我们是站在已经得胜的基础上对仇敌说话，命令他的症状离开消失。我们不是为了得胜而征战，我们已经得胜了，所以我们因信如此说话啊，命令他退去，那个环境，那个仇敌的搅扰的势力出去，是站在得胜的基础上来祷告的。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圣经啊，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节，当亚玛利人来追赶啊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上帝要求摩西去哪里？去到山上去。到山上去干嘛？祷告征战。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有没有经历到？当你祷告多的时候，听到多的时候，聚会祷告多的时候，哎呦身体状态不错，有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，道也不听，祷告也不做的时候，那个症状有时候又回来了，亚玛利人就来了。所以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举手就是代表着圣经说举手祷告。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啊祷告，我们什么时候就活在得胜里，我们什么时候垂手不再祷告，那亚玛利人的这个权势，这个症状感觉有时候就会来搅扰我们。不要允许仇敌的恶一直在你的身上，不要容许法老督工的辖制在你的身上，你要看见拦阻你命定的势力被粉碎。我有感动，我想起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奉主的名，我强行早点睡，我奉耶稣的名，五点多我就要起来祷告。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不再是传来呼噜声，九点钟不再是传来呼噜声，我要起来祷告，我要看见所有拦阻我命定的那些黑暗的权势都要被粉碎，所有拦阻我传讲恩典的势力都要被破碎掉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教会要起来祷告。阿们，好吗？我们要祷告。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这讲到末世啊，撒旦总是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撒旦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攻击人，对不对？那圣经第九节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不允许他的攻击搅扰在我们的身上一直在。我们要奉耶稣的名，方言祷告、悟性祷告都可以。要在地上所释放的，神在天上就释放。在地上所捆绑的，神在天上也捆绑。所以牧师讲，第一个，祷告是释放神一切的祝福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祷告是脱离苦境困境。我们来看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啊，叫哈拿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哈拿很困苦。圣经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节，哈拿当时不会怀孕啊，她没有生孩子，所以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羞耻，也是一个困苦。第十节说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困苦的人就该祷告。雅各书说，你们中间要受苦的就该怎么样？祷告。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。然后神借着以利对他说话，十七节，以利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十八节，哈拿说，愿贫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女出去吃饭，脸上再不带愁容，然后就生了一个儿子撒母耳。所以在困苦当中，圣经说，你们中间受苦的就该祷告，他要救你脱离困苦。我们来看大卫怎么说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祷告就是让神成为你随时的帮助，好吗？要祷告。今天你要去见一个客户，奉耶稣的名，吼拉嘎巴拉小嘎拉嘎，释放神的恩宠在我的身上，我在神在人面前都是蒙恩的。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就成为你随时的帮助。如果你学车考驾照，今天很紧张，奉耶稣的名，吼拉嘎巴拉小嘎拉，神啊帮我握住方向盘，踩住刹车，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控制油门，它就是你随时的帮助。今天你要去解决一些很棘手的问题，那些问题压制你可能很久了，那个问题可能在人看来很大，当你吼拉嘎巴拉笑嘎拉，主啊你与我同在，当你释放神的恩宠，释放神的祝福，宣告耶和华神与你同在，释放神的智慧能力在你的身上，聪明的话语在你的里面，它就成为你随时的帮助。或者你家里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但你祷告，神就会为你调动一切来为你效力，让你讲智慧的话，让你做智慧的决定。阿们。所以圣经说祷告是什么，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好，这是牧师讲的第二，脱离苦境，脱离困境啊，困苦。那第三，祷告为什么要祷告？指引道路，指引道路。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正确的指引，有时候因一步踏错可能要花好多年来修正。当我们面临一些抉择，一些选择的时候，这个决定如果很重要，那怎么办？要祷告，祷告到心里有平安，神会带领你，会有答案的，好吗？不要轻易的去做一些决定。如果你最近考虑啊，要不要去开店，不是说不可以，也不是说可以，搞不好前面多少年的积蓄就没了。当你考虑要不要买股票，什么时候买，什么时候卖，祷告让神指引你。阿们。当你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，你去祷告。当你要去租一个店面，你祷告呀，不知道这里生意怎么样啊，弟兄姐妹，搞不好开起来很火爆，搞不好三个月装修费都亏掉，不知道呀，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呀，就是重点是你要祷告呀，神会带领你去做正确的决定。要不要换工作，对不对？要不要离开这个城市，要不要做这个决定，要不要买这个房子，要不要卖那个房子，谁也不知道呀，怎么办？祷告呀，指引道路。所以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啊，太好了，主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当我祷告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在你面前会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神希望我们有满足的喜乐，神希望我们有永远的福乐。祷告他会将前面的道路指示我，阿们。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是有带领的啊，他们不是 瞎走的，他们是有神的带领的，每一步是有带领的。我们来看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云柱火柱一直在带领着他们前行，神会指引他们。我喜欢这段经文，箴言书三章五到第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结束了，你就为你现在艰难的抉择来献上祷告，主要带领你，指示你，阿们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，为什么要祷告。那牧师今天来讲第四个方面，也是最后一点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同时也是在启动天使的帮助啊。圣经说天使是为我们效力的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使啊，有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，对吧？你祷告有些事情成就，其实是天使在帮你，天使是奉神的旨意在帮助你。当然从那个宏观的角度来说，概括的角度来说，都是神在帮助你，没有问题。但从细节的角度来说，有时候就是天使在帮助你。阿们。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啊，但以理书，他对我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，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，只管站起来，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。这个天使对但以理说什么？他对我说这话，我便战战兢兢地站起来。来十二节，他就说，但以理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骨己心。但以理在神面前刻骨己心就是祷告，从第一天开始祷告了二十一天，天使才来，因为中间有拦阻，也有天使，有好的天使啊，好的天使是为人效力的，服役人的，是服役的灵，不好的天使就是撒旦魔鬼的代表。所以从第一日开始一直到二十一日，天使的信才传到，因为中间有拦阻。所以有时候你问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我祷告了一次两次三次还没有事情发生呢？你祷告的时候天使已经快递送出去了，但中间有拦阻啊，弟兄姐妹，中间有拦阻啊。所以重大的事情 需要什么？忍耐。你发现没有？需要等候，需要时间，过程中就是坚持祷告。你发现所有重要的东西都需要一点时间。你说这个汤熬一分钟就能喝的汤好喝，还是经过多少个小时熬出来的汤好喝？这都不知道吗？老母鸡汤熬酒好喝，还是两分钟直接重要的事情都需要一点时间。你发现酒，你说新的酒好喝，还是老的53度好喝？老的贵，老的贵，时间越久嘛越好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你看重要的事情啊，不重要的就很快。你说那个老母鸡下一个蛋，一天下一个，生一个孩子要多久？9个月，十月怀胎期算起来是9个月。为什么下一个鸡蛋一天一个？为什么生一个孩子要9个月嘛？重要的事情嘛，都需要一点时间。越不重要的，你看就越短了。小狗的话，应该是21天就生了吧？狗应该是，对，谁科普一下？动物学家，反正也有3个月啊。我去科普一下，没有，好像。重点是生一个狗时间也很短的。反正最长的就是人，为什么？人最重要，在神的眼中，所以必须要给我9个月。你不能说啊，3个月能不能出来？那养不大，养不活，不行。重要的事情都需要时间等候 ，OK 吗？重要的都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。你世界上你去看吧，那些伟大的企业都是什么百年造车企业，什么宝马，什么奔驰，什么保时捷，百年造车企业。你这个遥遥领先，可能电车什么东西的就1-2年，但不行啊，搞不好着火呀，人出不来啊。那个你不可能就是说，你看那重要的，你看都是什么品牌，都是几十年、上百年、几百年啊，都是很长的时间沉淀。所以我想这个属灵的道理、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，越重要的事情越不会那么快成就。就好像你读书，比如说你阅读一个好的专业，你又是越是需要一个时间，对吧？你为什么本科需要4年，而以前我大专就2年就出来了，这3+2，这区别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区别就是你这个牌子不硬没用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人家就是需要时间沉淀。所以属灵的道理是一样，但以理祷告了21天，中间没有放弃，因为中间那个天使说有魔鬼在搅扰和拦住他。但是呢，他说什么来啊？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，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，就是在祷告嘛。你的言语已蒙应允，我因你的言语而来。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的那些为你服役的天使，因着你的言语，他们会去行动。阿们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奉耶稣的名为我的业绩祷告，为我的生意祷告，后拉嘎巴拉小嘎拉，天使就开始出来行动了。他要半夜的时候给你那个客户托一个梦啊，让他梦见你，想起你。但是有可能呢，这个另外你还有个竞争对手，比如说你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要挖你这个单子的，他嘛去庙里也是求神拜佛献祭的啊，也是献祭的，猪头也献上2个，也是去哪个庙里也去拜的，对吧？他呢也有邪灵，也会去通风报信的。那你这个嘛是圣灵差派天使过去了，他那个是邪恶的灵过去了。那你有时候中间就有征战啊，所以你要祷告多一点，后来嘎巴拉嘎巴嘎，他就被打败了。所以最后老板第一个想起来的是你。阿们，就这么个意思吧，好吧。这段圣经就是讲到这个米迦勒天使跟波斯的魔君在征战啊，我讲的是有圣经根据的。 OK，天使是一直在帮助人的。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，讲到耶稣在旷野40天禁食祷告的时候，天使来伺候他，来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。马可记载的不清楚，马太跟路加讲的很清楚，耶稣在旷野里是干嘛？圣灵带领他去旷野里祷告，为将来的事工祷告，为接下来三年的时间传道祷告，为着天父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祷告。因为撒旦也在攻击，也在搅扰法利赛人，你看天天要把耶稣除掉，他们也是在拦阻救恩啊。所以圣灵催他去祷告，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处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他祷告的时候天使来伺候他。 那另外一个地方记载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圣经说啊，耶稣极其伤痛，对不对？那个祷告真的是撕心裂肺的啊，耶稣就心里觉得极其难受，没有力量嘛。他说，主啊，倘若可以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耶稣这样祷告，圣经记载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当你起来祷告，后拉嘎巴拉沙卡拉，为你祷 为自己祷告，无论为着你任何的事情祷告，天使就加添你的力量。当你觉得你道路走不下去的时候，当你觉得家里的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，当你觉得你的事业没办法突破的时候，后拉嘎巴拉沙卡拉，方言祷告或者悟性祷告。为什么牧师说更多的时候是方言祷告？因为悟性祷告的话语有限，我们的悟性理解有限，而方言祷告是无限的。所以我通常鼓励大家，你的悟性讲一个方向，主啊，我现在为着我某一件事情祷告，我悟性讲完之后，人事物什么事情我简单的讲完之后呢，我接下来就是心里想着这件事，专注这件事，我就在灵里祷告。因为方言是无限的，我们的悟性表达是有限的，但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所以我们祷告，天使会加添你的力量。 OK， 所以圣经讲到天使是什么，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？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天使就是为你效力的。所以为什么要祷告？今天这一期牧师讲四点。第一，释放神在基督里的一切祝福。第二，帮助你脱离困苦，因为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说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。神的方法不是忍受，不是哭泣，不是无可奈何，乃是来祷告，他是你随时的帮助。第三呢，指引你的道路，如果你正在人生抉择当中，祷告他会给你平安来引导你。第四，启动天使来帮助你，加给你力量，天使为你报好信息。哈利路亚，今天就这四点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敬拜祷告，唱这首歌结束，牧师为大家祷告。举手来祷告两分钟好不好？如果你正面临一些困苦挑战，你就来祷告。圣经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啊！你可以来举手在主面前祷告，为着你的需要来祷告，为着你一切的需要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。无论是你的个人家庭还是工作事业，我们来祷告，还是你面临的挑战，我们来祷告，用悟性把它告诉主，然后你专注这件事，用灵祷告。后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嘘哩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天父就在释放一切的大能、恩宠、恩高、智慧、能力在你的身上，加添在你的身上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释放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，释放神的恩宠在你的身上，释放神的大能在你的身上。哦，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释放神的保护在你和你的家庭的身上，释放神的祝福、恩宠、丰盛在你的工作、事业、经济、财务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释放神的祝福和能力，也释放神的健康、医治在你的身上，在你家人的身上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当你起来祷告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事情发生。当你起来祷告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好事接踵而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开始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好事不断的在发生，不断的在发生。你要亲眼看到神的大能，亲眼看到神的大能的运行在你的每一个祷告的方面。你要看到突破，看到突破，看到改变，看到不一样，看到翻转。哦，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，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哦，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所释放的，你这一切祝福必要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奉主耶稣的名，我祷告释放神的医治健康在每一个他的儿女的身上，释放神的恩宠在每一个人的头上，释放神的保护在每一个人和他的家庭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，都有神的保护、供应、恩宠、丰盛、荣耀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做大功。弟兄姐妹，主给我一句话说，从今年开始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好事接踵而来，你会亲眼目睹这一件事会有突破，会有翻转，会有改变在这一件事情上。主说他是信实的，他的话说过永不改变，永不落空，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。愿主祝福这一期所有听到这篇道的人。主啊，鼓励我们，激励我们祷告的信心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